我们刚所读的那段耶利米书第九章，这一段圣经跟前面一段上礼拜我们所说的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信息，是让整个耶利米书都是非常沉重，听起来很沉重，讲起来很沉重，即使你曾跟你读这段圣经的话，都会让你觉得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在这样一个好像美国这样一个太平的盛世，这种事情会发生吗？这种事情是说给我们今天的人听的吗？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可能我们不太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但是我想神的话语历经每一个时代总是对每个时代的人都在说话，所以盼望今天这段话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这样的提醒。其实这段圣经的背景，耶利米那个时候在犹大国最后已经快要灭亡了，可在灭亡之前也有一段看来还可以的这种生活，所以当时的百姓还在醉生梦死，当时的百姓还在可以说纸醉金迷，而不知道亡国的事情即将临到。所以这位先知当他在宣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在当时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孤鸟，因为好像专门讲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专门喜欢讲一些让人丧气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喜欢听到一个国内的说法叫做正能量的，我们不希望讲一些负面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仍然这样子过一个好像得过且过的日子，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因此这个国家，中国人说哈，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说我们的苦难是我们自己招来的。那犹大国在灭亡的时候，这些百姓，所以今天所念的圣经里面神的斥责，上一次的信息牵动到他们的口舌上，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欺诈的，然后嘴巴讲好听的，心里却怀着各式各样的这种伤害人的意念。那今天的这一段主要强调的是他们的另外方面的罪，那就是拜偶像，就是在信仰上他们偏离了曾经跟他们立约的神啊。那圣经上常常用婚姻来表示，好像一个人他在婚约的当中有一个承诺，他跟他的配偶，不管是男方对女方，女方对男方，有一个婚约的承诺。当一个人背弃这个承诺的时候，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神有个立约的关系，可是背弃这个约，另外去寻找另外一个神，那就好像婚姻上你有一个小三，不管是男的这边女的这边，那这个就是一个罪。所以圣经上常常用淫乱来形容宗教上的偏差，当时的人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国破家亡的日子迫在眼前，可是他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感觉。所以为什么第十二节一开头是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件事情，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可以传递这个信息，没有智慧人。所以因此第十二节开始先知的感叹是好像所有的人都是愚昧无知的，祸在眼前，但是没有人看见，没有人有智慧，没有人有智慧。那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们通常文学上叫做一种叫做修辞性的问句，它不是真的要问有吗举手，它这个问题的就是告诉你答案是 no。谁是智慧人？有智慧人吗？没有，没有、哦、所以叫修辞性的问句，这在圣经中常常出现。其实在中国的文学的表达也常常是如此。前一阵我在准备一个东西，就提到我的老祖宗庄子，庄子就提到说，这个宇宙万物原为一，好一，然后这个一。太大，无限大，无法描述，因为它是道家，道家称为无嘛。这个一可得有言乎？这个用言语来形容吗？那个问题，可得有言乎？能够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就是 no， no。 下面一句话说，可得无言乎？这两条对调，可得有言乎？有，那是没有。可得无言乎？也是 no， 那必须有。所以一与言为二，啊，二生万物。用它来解释老子，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庄子的解释是一是无限大，所以能够用任何言语来形容来描述吗？显然是没有。那可是能够没有语言来描述吗？如果不能描述我怎么知道呢？所以必须有，所以不得不有个一有个言，加起来是二，二是生万物。所以我觉得那道修辞是一问句，可得有言乎？没有。可得无言乎？没有。没有的没有就是有，就必须有言。那这个也是一个修辞性的问句，有智慧人吗？答案是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没有人明白，耶和华也没有办法借着任何一个人向那个时代的人来说灾难迫在眉睫了。那当然耶利米再这样说的话呢，他自己就是先知，他自己就是在传，可是还有吗？没有了，所以他变成一只孤鸟，在那个情况下说了，好像进入聋子耳朵里面，没有人听，没有人信。耶利米在一生当中很多次被羞辱，还有一次被关在地牢里，然后各种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一直到最后国家灭亡了，好像大家才发现他是先知。所以耶利米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被所有的人弃绝的。可是当他死了以后，或者当那些人被掳到外国的时候，他们回头想起来，这不都是耶利米说过的话吗？所以耶利米书在后来犹太人著作中为什么被列为先知书，就是他所说的全部应验了。而那些说好听的话的人都随着时间消亡了。但是他就问，到底有没有智慧的人，有属灵的眼光和见识能够看到现在的情况的人呢？可惜没有。那当然这是一个好像先知跟神之间的问答，所以十三节开始耶和华就回答了。因为十二节是说有智慧人吗？可以知道遍地，因为在前面十一节以前就提到这个世界，这个全地，以色列全地会变为干焦旷野，无人经过的旷野。现在看起来很繁华，怎么会变成无人的旷野呢？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智慧人。十三节耶和华就说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变成旷野。因为十三节，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去随从众巴力。原因就是他们离开神，离开这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而且应许会保护他们的神，他们离弃了以至于遭殃，离弃了这一位跟他们立约的神。那这个立约的神其实是回到当时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跟他们立约，就说过一些话。那这些话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只是你可以说他们有意的刻意的去遗忘，刻意的去忽视。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十九章在第四节开始，耶和华就透过摩西向他们宣告，十九章第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埃及受到十个灾嘛，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的。然后在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在那边也有一而再再三的警告提醒他们。譬如说第二十章的第三节，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天代。我是祭邪的。这个字其实英文就是 jealous， 上帝是嫉妒的。在婚姻中，如果一个妻子嫉妒她老公有小三的时候，我觉得这叫做圣洁的祭祀，嫉妒是应该嫉妒的，而不是像我们的爱情小说里面，哇，那个太太宽宏大量，她老公爱太多了，爱三个、爱四个、五个啊，没关系，爱几个都可以。No， 神是嫉邪的，人也应该是有嫉妒的，爱是不可以切割的，不可以一个心有两三个的。所以神在立约的时候就对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背弃这个约，离弃我，我要讨他的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呢，我要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不要过度的把三世代哈变成一种死板板的，就是我今天倒霉的遭殃，大概是我爷爷干了什么坏事，他追讨他的罪，直到三世代就轮到我了，我倒霉，我也没做什么。三世代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这种严格的这样说三世代，因为后面有一个，如果你爱主、守他的诫命，他的恩典会直到千代，一代三四年，千代就三万年了。亚伯拉罕到现在有三万年吗？三千年都不到，他公元前两千多年，现在四五千年而已。可是犹太人不到两千年就已经灭亡了。那为什么亚伯拉罕爱神，为以色列子孙却没有一直享受恩典？好，所以这个只是说神的恩典和慈爱远远多过他的刑罚，他追讨他的罪三四代，恩典可以到千代，所以不是直接的那个千代，但是每一代的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负责任。所以一个人遭殃不是因为父母祖先而已，更重要的是你个人，你个人。所以不能够用这段圣经来说我们的遭殃的事情，我们的祸患是因为祖先传给我们的，这是不是用这样来解释的。但是肯定的就是神是祭邪的神。那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在当耶利米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在拜什么呢？拜巴利。巴利是什么像的神？今天我们没有人去拜巴利，也不知道巴利是谁了。其实巴利的神在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几百年、上千年之久，从两河流域一直到叙利亚、巴勒斯坦这边啊，就说我们叫做西亚。中亚到西亚这边来讲，最流行的一个宗教信仰就是拜巴利。那巴利是谁呢？巴利是他们说有两个神啊，一个女的神叫做亚瑟拉，圣经常出现这个名字亚瑟拉。然后另外一个神叫 El， 这两个神生了儿子叫巴利。那最重要的是巴利是管什么呢？管五谷生产的，还有生育的。那你知道在当时的农业社会，最重要就是五谷丰收，这个巴利是管五谷丰收的这样一位神。所以在当时无论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到叙利亚，甚至到巴勒这个迦南地啊，这边的人都是很流行拜巴利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警告他们不可以跟随当地的人去敬拜各式各样的神明偶像，那巴利是其中一个。但到了后期的时候，在以色列国的历史跟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巴利成为当时的民众最普遍最主要的一种异教信仰，就是拜巴利。拜巴利，因为巴利是五谷丰收的，那在农业社会五谷丰收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像今天我们拜钱财一样嘛。所以当时来讲巴利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异教。所以在以色列国没有灭亡的时候，当时有个先知叫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他被称为烈火的先知，他性烈如火，他个性是非常激烈的，但同时他的神迹都跟火有关的。因此在有一次耶和华神降灾，所以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有三年六个月，三年半干旱没有雨。你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是靠天吃饭的，每一年有春雨秋雨，就是到四月份的下雨跟十月十一月这个秋雨，这两个雨决定他一年的丰收或者干旱，就有三年六个月以色列不下雨，所以全民饥荒。那是神叫以利亚去告诉当时的亚哈王，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关闭起来，就后来就很严重的饥荒。三年半之后，神呼召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王，时候到了，不是以利亚祷告了，而是要开始正式的，你可以说斗法。于是亚哈王见到以利亚，以利亚说好，你拜巴利对不对，你把450个拜巴利的先知带到加密山见我，因为以利亚住在加密山上，所以一个以利亚面对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他当时告诉当时以色列百姓，如果巴利真的是神，你们都去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我们拜耶和华，你不要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你两个选一个。列王记上18章21节，当时的百姓一言不答，一言不答的意思就是我就是坚持脚踏两只船，我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所以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犹大国后来也灭亡的时候，这两国灭亡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敬拜耶和华。犹大国的人按时候去圣殿献祭，可是同时也拜巴利，同时也拜各种的神。以色列国也是如此，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放弃敬拜耶和华，但是遭殃，因为神不容许你同时敬拜我又拜另外一个神。所以当时的百姓坚持没有，他不说话，不表态，不站边。最后以利亚叫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有450个，你们先挑一条牛摆在坛上，然后你们求你的神， OK， 我也摆一条牛放在我的坛上，我会求我的神，来看看巴利会不会降火，不准点火啊，降火把你的牛烧掉，谁哪一位神把火降下来烧毁这个牛的，那就是真的神。百姓说哎，好啊，来，那450个这个巴利的先知就拼命做法，你知道现在很多民间宗教也是这样，就拿刀刺自己，搞半天搞半天，从早上一直到傍晚三四点钟无消无息。以利亚在旁边还在那边讥笑他们，哦，巴利可能去睡觉了，把他唤醒，把他叫醒，他还睡午觉，叫他起来，叫他起来，那巴利干嘛了，去度假了，是不是去豪华椅了，叫他回来，叫他回来，哇，就怎么搞，没有。最后快要献晚祭了，晚祭是差不多六点左右，四五点钟的时候，以利亚就把以色列民众招来，好，过来，就把牛切块摆上去，然后他故意在祭坛上浇水，不是浇汽油，浇水，把它淋得湿辣辣的，意思说这个要点火，那木头都湿掉了嘛，点火这就不容易了，点完火倒完水了，那他们在山上，那时候是干旱了三年半个月，我都想无法想象从山上到海边去提水上来，然后连续好几次就把整个祭坛弄湿了，沟子都满了水。以利亚开始祷告，耶和华呀，求你让以色列人亲眼看见唯独你是神。火就下来了，把牛烧毁了，把整个祭坛所有的木材所有的水全部烧掉了。于是所有的百姓就开始呼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知道在希伯来文耶和华是神这个字的念法，以利亚是什么名字？ Elijah 是前面的 L 就是神，亚是亚威耶和华的简称，所以 Elijah 是 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所以当时的百姓在呼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也等于在呼喊 Elijah Elijah Elijah， 就是以利亚。他们接受了，相信了，亲眼看见耶和华才是神，巴利不是神。所以以利亚下令把450个巴利的先知当场击杀，就全部都杀掉了。还有另外400个是拜亚瑟拉的先知也上山了，全部杀了，850个先知。可是以色列并没有真的悔改，并没有真的悔改。那是另外一件事，我是让你知道在当时的人敬拜巴利的是多么多么的普遍。可是以利亚的事件之后，拜巴利的事情就此停止了吗？没有，没有停止。不但在北国以色列到灭亡为止都没有停止，连南国的犹大国也同样的拜巴利。所以在耶利米说，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没有遵守诫命，你们是随从众巴利。因为巴利为什么众巴利？巴利是一个神，不过他们来讲说，譬如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利跟巴勒斯坦的巴利可能是个巴利，不过很好几个叫不叫巴利。那因为这种民间宗教通常都是地方性的神，不一定是独一的神，所以巴利并不是独一的，他就是众巴利。因为他们这样的缘故，所以神会降灾。所以15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阴沉就是一种像一种毒草了，毒草。所以这种毒草或苦的那种草给他们吃，有这种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当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因此这预言到犹大国后来的灭亡。灭亡以后，犹太人就散居在全世界各地。今天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什么地方什么角落都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固然到了犹大国灭亡之后70年，巴比伦灭亡了，波斯帝国起来了，波斯帝国的君王容许犹太人回国，于是有一些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重建了圣殿，甚至后来在尼希米时代重建了圣城。但是回国的犹太人只有2-3万，被掳在各地的犹太人数以百万。所以不要以为被掳的犹太人通通回国了，少数的回国了，多数就留在各地各方，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犹太人散居在各个地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当然后来在耶稣的时代前后，犹太人回来聚集了很多，然后也建立了一个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地区，很多犹太人住在那里，大概有200-300万人。可是在这个之外，单单罗马帝国就有700万犹太人，700万当中200-300万在巴勒斯坦，500万在世界各地。罗马帝国以外的还没算，那就是说后来的波斯帝国的这些还有另外数以百万。所以犹太人分散在各地，这个历史是从耶利米之后一直到今天。那其中有一部分流落到中国的中国，那有一些是在河南的开封，但是河南开封只是其中一部分，不是中国的犹太人不止那里，不过那是最主要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会堂。所以像这个情况就分散在世界各地，是他们的列祖以前的以色列人从来不知道的国家，他们被分散到那里，而且刀剑一直随着他们。那如果你了解犹太人的历史的话，过去2000年是血泪史，他们在各地方常常受尽逼迫，有的时候稍微日子还好一点，但日子不太久，然后又遭殃了。13、14世纪，他们很多人在西班牙，就西班牙后来一个大的一个驱逐，所以很多人死了，然后就从西班牙就分流落到很多地方。所以到二次大战前后的时候，最多犹太人是在波兰、德国。这是为什么希特勒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大部分来自于波兰跟德国，还有其他地方。 像这个整个来讲，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但这件事情是耶利米就已经预言了，你们将来会分散在列国，然后刀剑不离你们这个身上，你们逃到哪里，刀剑跟到哪里。那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在摩西要过世前，生命记就是记载了摩西最后离开世界以前的一些，你可以说告别演说。那告别演说的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警告，他那时候是公元前1400年，警告之后几百年之后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说如果你们怎么样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这个28章差不多快最后的时候，64到68节，他这样说，当你们如果不遵守这个神的约的话呢，会怎么样？64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木头和石头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真神，我带你们出埃及，我带你们要进入迦南地，但如果你不听从我，不跟从我，好，我就到你的世界各地去拜那些你们祖先从来不认识的木头做的神、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心里所恐惧的，心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仆，却无人买。这种强烈的咒诅的话，摩西在那时候讲，我想当时的听众说，我们不会，我们绝对会效忠耶和华的。但是事实上在历史当中，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些以色列人背弃了神，然后这些事情会临到他们。当然摩西也告诉过他们，有一天当你们流落到外邦受尽苦难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所说的话。那个时候如果你回头回转悔改的话，你就重新蒙福。但是人好像就是这样，我们不受到鞭打，不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好像总是不肯回头，这是人的一种罪性啊。从你管教小孩子你也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如此。那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很多的颠沛流离。然后因此，所以耶利米讲了12节，那13到16节是耶和华讲的，然后到了17节的时候，17节这段话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是耶利米说的，那也有些人认为那是耶和华继续在讲的话，因为这边就是要呼召一些人来哀哭。第17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善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招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或者涌出泪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锡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所以这一段里面连续提到举哀、唱哀歌、哀哭，像这几个相似的有同样字根的字出现了五次。因为这一段里面就是说要哀哭，这个是在丧礼的时候，那这个习俗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些阿拉伯人出丧的时候，他们抬着棺木，然后就有一些妇女在哭。那有些妇女是家属，但还有一些妇女不是，他们是专业的，这是吊丧的，就专门 替死人哭的，他们可以聘一批人，也都是女的，专门来哭的。他不能说哭得很好，他会哭到全部人都一起哭，所以他们是 professional 哭的人，会有办法，他们哭让你也哭，而不是我们看戏就看到这样哭，不是。所以他是用这样的形容，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很明白这件事情，表示灾难来临了，现在是吊丧的时候，就是丧礼的时候。所以那些善唱哀歌的妇女，那些都是专业的专门唱哀歌的人来，然后来哭。不但他们要哭，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你自己要哭，因为将来这件事情不是别人的，是你们自己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这个哀哭，表示灾难要来临的。那最后两节，耶和华就宣告死亡上来了，进入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要想象哈，他先在讲的时候，如果你看这电影哈，死亡像什么？像一个黑黑的云，然后这样从窗子，你关注都没有用，他会从缝里面渗进来了，所以进了房间，然后爬上层楼到碉堡里面去了，然后不但在里面，在外面街上路上广场上，那个死亡的阴影像一个黑幕一样。我们有人形容说有死神，但我觉得死神可能是一个神明，但是更可怕的像一个黑雾这样过来。他就提到说这个死亡进来了，然后看见的所有的都是死尸，在田野里的，在旷野里面的，这些死尸没有人收敛。为什么没有人收敛？没有活人嘛，都死了，谁收敛谁啊？只有活人收敛死人，可是人都死的话，谁收敛谁？所以全部暴露在旷野。这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宣告，一个可怕的一个咒诅。那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呢？第一个，耶利米一开始就呼喊说，谁是智慧人？有智慧人吗？那这个智慧是指什么呢？圣经中每次提到智慧的时候，都不是指一般人所谓的聪明才智哈。那在诗歌智慧书，无论是约伯记，约伯记28章28节，或者诗篇111篇第十节，或者是箴言9章10节，这些诗歌智慧书都一再的重复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真正属灵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从敬畏神开始的，不是其他的，不是聪明才智。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表示说这种的智慧是以神为中心的，你敬畏神，以神为中心，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按着神的心意、神的标准、神的价值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这种生活。就是说以神为标准，你自己的生活跟神的标准差距有多远，你就看得出来，这智慧我能够分辨我的是对的不对的，不是用人跟人来比。我们今天在讲道德讲伦理，常常是人跟人来比，我比起他来好多了，不错了，我们都用人跟人来比，你不是用你跟神来比。真正属灵的智慧是以神为中心的，按神的规则、神的标准，不然将来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向神交账呢？所以保罗新约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提到，有两种智慧，属世的智慧会逐渐消亡的，真正的智慧是属神的。然后最后呢，神要把属世的这个智慧变为愚拙，被看为愚拙的是神的智慧才是真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所以他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基督的救恩的道理，在某一些人看来是一个愚昧的， 做无能的，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有能力的人不会被人家抓住，不会死在那里。对，穆斯林不肯相信耶稣钉十字架，因为他太厉害了，他不可能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穆斯林坚持相信耶稣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最后是被神接走了。他相信有耶稣，相信耶稣是先知，可是不相信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先知也好，神也好，应该是非常有能力的，绝对不会被抓住，不会被钉死了。那也有些人会觉得耶稣钉十字架作为一个救恩是很愚昧的。我最近因为要研究一些东西，看一些东西，我发现有很多佛研究佛教的人，特别是比较研究佛学的人，会觉得基督教的救恩之道是一个很愚昧的。我们靠自己就可以救自己，我干嘛需要一个耶稣来救我？他觉得这是愚昧的，真的。保罗也说，这个是被人看为愚昧的道理，却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智慧。所以看来无助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却有复活的大能，而且他这种表达出来的这种牺牲舍己的爱，却成为基督教信仰当中最有力的地方。这他的力量是表达在他的软弱上，在他钉十字架这样最软弱的行动上表现出神的大能。看来最愚昧的方式，却来表达神救赎的一个计划。所以这样这个智慧是属于属神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各种宗教的信徒当中，有一种信徒是为了求神迹的。求神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个神能够有个神迹，能够帮我忙，帮我生意赚钱，帮我医病，帮我做什么的话，我就信。所以很多人这样，如果我的病医生说没救了，如果神能够任何神明把我救好，我就信那个宗教，信那个神。很多人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人坚持某种的信仰，是因为他从这个神迹当中得到好处。所以他说犹太人求神迹，不只是犹太人，非常多的人求神迹的，尤其各式各样的民间宗教都是用神迹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的概念之下的神提供神迹奇事的能力，提供这种服务得到好处的要付费的，就叫服务业。你去餐厅吃饭也是服务业，旅馆是服务业，连宗教也是服务业。所以要灵，如果不灵我就换一家，对不对？货比三家不吃亏，庙拜三家不倒霉。所以这种的民间宗教的人，他随时可以换信仰。他说，哎，这个灵这个灵，或者是有什么需求，什么灵什么神明会灵的，他们有分的。尤其在日本也是如此的。有一次我去 Osaka 大阪去讲道布道会，完了以后都已经天黑了，那个负责的那个台湾的医生他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特别要开车带我去一个日本的神社去看一下。我说干嘛呀，晚上都天黑了，九点多快十点了。他说这个是 Osaka 最香火最旺的神社，没有人来 Osaka 没来过这里。如果你来了你走了，将来说人家说你去过那里面没有，我做地主的很亏欠啊。我说什么，就开了一个地方，一个巷口。他说因为已经关门了哈，你看那个神社远远在那里已经灯光都关了，连那个神社的那些道士也下班了哈，黑黑的就在那里。要考东京大学的必来这里参拜一下，不来的绝对考不上，来的大部分也都考不上。所以这个是专门进东京大学的。所以这个神不管你生孩子，不管你发财不发财，就管考东京大学。我说会信吗？每一年到考试前几十万人的，这个是挤都要走不通的。现在晚上下班的时候没有人，不然你告诉你，而且不是考试季节，如果是考试季节很多人的。民间宗教都是这样，灵不灵，但是别忘记了，今天在教会也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说他信主了，他受洗了，然后常常不来教会了。如果说不来了，不灵了，我现在祷告不灵了，这是民间宗教的灵不灵。像韩国有很多年轻人不去教会了，曾经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一个人就问一个韩国人，他那个韩国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嘛，他从小也在教会长大的，他现在不去教会了。 他说为什么不去教会了？我祷告要去Samsung， 你知道三星电子 Samsung 就进不去，我祷告他不让我进三圣，我干嘛去教会？一样的心态，跟犹太人求神迹一样，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真智慧。那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缺乏智慧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得到真智慧呢？是不是只有先知牧师才有真智慧？雅各书提得很清楚，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当向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的神求，就是说神愿意厚厚的赏赐给我们众人，他不会斥责我们为什么向他求这个求那个，向他求神就必赐给我们，但要凭着信心求。所以要得智慧，你向神求，神绝对不会拒绝。但是你要求100万现金，那神倒不一定会答应的。你要求一个什么帅哥做你老公，大概神不一定会答应的。唯独求智慧，你所求的神绝对不会说我就是不给你智慧，不会的。所罗门就懂这一点，他不要财富，不要长寿，不要打胜仗，他只求智慧。神说好的，我不但给你空前绝后的智慧，你没求的我也给你长寿富裕等等和一切。所以那个倒是附赠品，我们今天常常把附赠品当成最主要的诉求，忘掉了神所愿意乐于赏赐的乃是智慧。那有智慧又怎么样？有智慧的人他就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当回想到两百多年前，英国有个大复兴，是由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这卫斯理兄弟哈，约翰卫斯理跟查尔斯卫斯理，还有他们的一些当时的一些伙伴同工，包括一个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德啊。前几天我们带了一个加州来一个牧师夫妇去参观 Boston， 我特别带他们去看 Boston Common， Boston 那个中心的那个广场哈，那个花园，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当年 George Whitefield 在这边开布道会，就在这个草地上。那一天呢 ，Franklin， 你讲美国独立的一个父老之一，开国元勋 Franklin 来了，你知道吗？来听 Whitefield 布道嘛。他旁边人问 Franklin： 你信啊？我是不信，不过他很信哎，啊，他讲了。真的好像真的一样啊，所以弗兰克林也受了一点感动，不过他有没有信耶稣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在这个草地上 George Whitefield 一个布道会，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时代一个大复兴。但那个时候英国因为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所以整个欧洲从英国法国整个欧洲大陆都有同样一个问题，工业革命一方面经济复苏啊，机器代替人工，但是也造成贫富悬殊，社会一堆的问题，奴隶制度就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社会的黑暗面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富裕，你可以看到一个好的那部分，可是黑暗的东西很多。这是为什么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就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可是为什么英国没有爆发？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的情况比法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革命的战火却没有烧到英国。对，最后英国崛起的原因是欧洲自己打成一锅粥，最强的法国垮掉了，所以英国就是崛起。英国为什么没有战火没有影响到？卫斯理兄弟跟这个怀特菲德还有其他一些人带来了一个复兴。但是这个复兴是什么？他们就是看见整个社会的真正的病况，看到了贫富悬殊这一堆的问题，解方在哪里？解药在哪里？他看见是福音，所以他们就是竭力的传福音。所以因此，社会基层的一些文盲、农人、工人、打鱼的这些人信主以后，他们生命改变。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一个麻醉药，然后讲然后天国，然后现在很苦就过去了，不是的。他们真正发现，他们不管什么理由，他们过的不是神所需要的生活，他们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当 威斯里在那个矿坑门口，矿坑的那些人，矿工刚从矿坑出来，上千个人全部脸都黑黑的，为什么？煤灰啊！威斯里在那里讲道，讲完道很多人受感动，眼泪流下来了，两条眼泪流下来，流过的地方就是白白的。所以后来卫斯理在他日记上说，我放眼看去两三千个大花脸，黑脸两条白线，他们在忙矿坑口信主了，信主之后生命改变了。有一个在伦敦街头那个马车哈，他的马车不知道是送货什么的，那个马车他后来信主以后，那马不听他的话，为什么？这个人讲话很粗的，骂这个马的时候用英文啪啪骂，狗听那个马听不懂英文，但他骂什么他听得懂。所以现在这个人信主以后呢，不骂人了，他说请你快点走好吗，这个马听不懂英文，这马就不走了，因为他不骂他嘛，他要用粗的话骂他马才会动。他现在闭口不讲粗话了，就那个马就管不了，那个马就傻在那里，不知道这主人要干什么。那这是当时一个笑话，就是说生命改变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他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社会的黑暗，但也看见社会黑暗的解药是什么，是福音。所以这些人就带来一个福音的大复兴，所以整个扭转了。今天我们的时代也需要一些像这样的人。你以为要很多的人吗？当时神用基甸300勇士打败了十几万的这些米甸的这些军队，今天神所要的也是少数的一些人。当年卫斯理的时候他就有个祷告，神啊，你给我100个人，除了怕触犯神犯罪得罪神以外什么都不怕，除了爱神以外什么都不爱，我就可以把这个世界翻一个身。卫斯理的祷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列出来到底还有没有100个人，就名单可以列出来30、40、40、50，也许有100，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整个世界翻了一个身，他只要100个，他甚至没有要基甸的300个。神所要的是少数的一些人有属灵的洞察力，愿意为这个时代祷告，这是神所要的。所以神耶利米说，谁是有智慧的人，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愿意向神求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成为一个时代的代祷勇士，有属灵的眼光和见识。第二件事情是，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听起来是毛骨悚然的，但是是因为神与他们立约了，立约之后，然后他们立约之后却明知故犯的话呢，那神的审判就是严厉的，严厉的。在利未记26章有一些经文，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来管教他的儿女。是利未记26章18节。你们因这些事，就是前面所说他们不听从不遵行嘛，14节，你们若不听从不遵行我的诫命，业力 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果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然后怎么样？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又是7倍。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与因你们的罪孽击打你们7次，又是7次。2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连续4次7倍的惩罚，一次又一次。但是你要知道，神惩罚的目的不是在发泄他的怒气，他惩罚的目的最终是要领他们悔改的。所以在利未记26章的最后40节到42节的时候，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些罪，并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所以整个的处罚最后的目的其实要带他们回转，要纪念这个约，不是只是发泄怒气， no， 那不是最主要的，是带他们回来。但他们已经，他这边已经说了，往往是他们到了仇敌之地被掳以后，他们的心才会谦卑下来，才会服了这个罪孽的这个刑罚，承认了，然后他们回转。但只要他们回转，神就愿意再一次的赐福。所以到了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同样提醒我们，当我们受神的管教的时候，当我们犯了错受神管教的时候，一种人的反应就是灰心丧志啊，那我做了错了，要处罚了，那没办法了，无可挽回了，只是灰心丧志，不应该是灰心丧志。因为这些管教是神要的把我们炼尽啊。当然管教有一种是我犯错被处罚的管教，另外一种有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还有在圣经中很多处的经文都提醒我们，有时候的一些看来的苦难乃是来自于为义受逼迫，不是我错做什么。那种为义受逼迫的苦难跟犯错受管教都有一个同一的目的，要炼尽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你自己可能因为冤枉或受一逼不不逼我，你的血气就出来了，你血气出来了才发现啊，我里面有怒气，我里面也会有这种报复的心等等的时候，求神炼净。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都不以为我会有这种念头，我真的会有曾经有这个想法，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侍奉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是会遭到一些冤屈也好，或者一些不合理的批评也好等等，那时候我的血气会起来的，我才会发现，好像我常常形容说，一杯茶泡久了，茶叶泡在下沉在下面，你不知道，一搅动，原形毕露，茶叶浮起来了，隐藏在你心底下的那些仇恨，那些自以为义，那种骄傲，那种的东西就出现了，那是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会出现的，不一定是因为犯错被罚的时候出现的。所以这种在神看来都叫做一种管教，为了炼净我们，为了让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提醒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继续奔跑这条属灵的道路，即便为义受逼迫，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丧志，不要怨天尤人。所以谈到今天当年拜巴利，我们今天没有人拜观音，没有拜巴利，我们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有些教会里面会提倡一种叫做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说如果你爱神，神一定给你这个财源广进，六畜兴旺，连你猫一怀孕就生一打，六畜嘛，就猫啊狗啊鸡啊，哦，信了神就什么都好处，什么好处。我发现尤其在台湾啊，我从台湾来的时候，每次想到台湾的教会，我都觉得我每次回台湾如果要讲到，我就近乡情怯，恨不得就要骂人了，啊，什么搞的？台湾教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很陌生。有一次一个聚会里面来了一个拉丁美洲的一个讲员，是不知道哪个教会请来的，然后那个讲员就在讲说，你如果你他说奉献啊什么东西就跟像神投资一样，一本万利的，因为十一奉献倒过来是给一块钱，神给十块钱，好，谁愿意来挑战？谁愿意向神投资的来？结果聚会里面可能有人就他那个录像照前面人民币、美金、日币、港币、台币，整个台上都是钱呢。那天的聚会1000多人是谁？全部是传道人呢。 开放给一般信徒了。我说这些传道人在干什么？他们要投资，我投资100块人民币，上帝会给我1000块，我先投资。有真要有这样教导吗？但那个牧师，后来我去查了，在拉丁美洲恶名昭彰，他有婚外情，然后什么东西在闹那个婚姻的问题，然后在分家产的问题什么。台湾去请个这样的牧师来，他这样讲，但是很多人就很信，然后就这等于拜巴利。巴利是农业社会的一个五谷丰收的神，今天我们拜的是像马门一样的。我们其实很多的人看重地上的财宝，远远多过耶稣说要积财宝在天，我们都积财宝在地，生怕退休以后钱不够用啊等等。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想法，眼睛是看着地上的。我们不太多的人愿意跟随主付代价。今天的社会，即使在美国，我觉得美国今天就有点像犹大国快灭亡一样。因为犹太人是跟神立约的，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泰国那个佛教国家，我们甚至不是说台湾，台湾是民族宗教很多的地方，那边人拜菩萨拜妈祖跟圣上所说的咒诅不一定可以这样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本来跟神没有关系嘛。可是欧美的国家号称以前是基督教国家，这些人他们可能生长在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如今背弃神，做的一些是完全违反神旨意的话呢，那么神的咒诅的确会临到的，因为这是与神立约的百姓。我们不能说放眼全世界国家，哪一个国家拜偶像，哪一个国家拜异教，然后那些就是会受到同样的咒诅，你不能这样应用的。但是在欧美的国家，在我们所住的美国，这是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转向神。那种既拜巴利又拜耶和华的，就是这种混杂型的混合性的宗教，英文叫 syncretism， 混合性的宗教。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是既拜我们的神又拜另外一个神，可能没有一个神明的名字，但是其实心里所隐含的恰恰是如此。所以我们跟犹太人一样需要悔改，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反省检讨，求圣灵光照我心里面有没有重巴力，我有什么巴力在我的里面，可能我都不自觉，求神光照让我们悔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到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这些沉重的话语，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被光照以后，我们愿意回转，也当我们回转的时候，你就能够重新施恩给我们，重新建立我们跟你之间那破损的关系。求主引导我们，也让我们有谦卑受教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